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那么刚刚度过了一个 Memorial Day 长周末啊，很多家庭呢都会出去玩一玩，烤烤肉，陪陪孩子。相信大家肯定都会觉得这个 Memorial Day 呢也是过得很开心哦。其实我们知道 Memorial Day 呢它也不只是放假，它其实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说，今天美国呢拥有自由，拥有安全，也拥有机会，也曾经是很多人付出过生命换来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华人都是第一代移民哈，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养孩子，希望下一代呢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不对？那么除了我们送孩子学英文，上好的学校，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孩子真正的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么今年希望之旅呢再次特别推出的美国建国之旅，带着大家走进真正的美国历史现场，不仅仅是在课本上看看几张照片，而是亲自站在当年独立战争发生的地方，看看美国开国先贤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建立了这个国家。从波士顿到莱克星顿，到费城独立厅、自由钟，还有华盛顿将军当年的历史足迹，很多孩子到了现场后才第一次真正的理解，原来自由这两个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代人去珍惜和努力守护的。所以说没有什么是比一家人亲自走上这么一趟这样的更好的教育方式了。真正的爱国呢，也不只是挥挥国旗，而是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珍惜它的价值，也把这份感恩呢传给下一代，对不对？那么今年也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现在呢我们就来参加希望之旅的这个美国建国之旅，更是有一种特别的历史意义。其实马上呢暑假也就来了，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来一个真正有内容、有教育意义，又能够凝聚家庭回忆的这么样的一份旅行。所以在这里邓梅为大家推荐希望之旅的美国建国之旅。现在报名或者是索要行程资讯很简单，拿起手机发送短信旅游这两个字到短信961961这六个数字号码上，短信旅游到961961。我们先来看一个和加州相关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加州呢有一项为低收入农场工人提供免费太阳能板、冰箱还有窗户更换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最近引发争议。因为呢有报道说这个项目不仅仅向无证移民开放，而且呢它允许申请者使用外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那么这个计划名字叫做农场工人住房项目，它呢是属于加州低收入住宅节能计划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于哪里呢？是来源于加州规模庞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它是通过向碳排放企业征税，每年呢再把这个大约30亿美元重新分配到能源项目还有各类的社会计划。那么截至目前从2019年开始呢，加州政府已经为这个项目拨款大约是4900万美元了。加州政府呢就指定一些组织负责这个项目，然后呢这些承包商就会负责为符合资格的住户呢去安装太阳能更换冰箱或是窗户等等这样的设备。那么报道说其实这些机构呢向加州将近900000农业工人大力宣传了这个项目，可是呢其中大约1/3到3/4被认为是无证移民，甚至接受外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因此呢外界也是多有质疑那么加州社区服务和发展部就回应说，这个项目呢主要是为了帮助脆弱和弱势的群体去改善住房环境，让住户全年都可以保持适宜的室温。加州政界呢最初推动这个碳排放交易系统呢还有类似农场工人住房补贴计划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的宣传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可是呢批评人士就认为说这个项目的真正受益的可能更多的是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还有私人承包商形成的庞大的资金网络。 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即使为大约2000个住户安装了太阳能板，那么对于整体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也很有限，可是相关项目呢，却能持续为相关机构和承包商带来了资金。也就是说这里面是很有猫腻的。那么听众朋友，您认同这个项目吗？如果认同请选一，不认同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可以发送您的观点到短信961961这个号码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美国签证有关的这么样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是我们说的 DHS 呢，近日向白宫提交了 FGI 类的非移民身份管理新规最终版本。那么如果完成审查并且正式公布的话，最快可能需要60天后。也就是说呢，这些 FGI 类的非移民身份的这样的申请呢，最快60天啊，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动。那么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很可能会取消沿用几十年的 DS 在籍期间的制度，改为一个固定停留期限制度。什么意思哈？就是目前呢，大部分 FGI 身份持有人入境的时候， I-94 它不会写一个具体的离境日期，而是标注 DS， 也就是说只要是学业啊、研究或是交流活动合法进行的时候呢，这个身份是可以持续有效的。可是呢，等到未来新的规定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改成固定停留期限了，一般呢最长不会超过4年。到期前呢，必须要主动的申请延期，并且重新进行背景审查、指纹采集还有资格审核。除此之外，一旦这个 I-94 到期却没有及时延期的话呢，那么未来可能立刻就会开始计算非法滞留了。好吧，那么这次调整涉及到 F 类的国际签证，这一类的交流访问学者，还有 I 类呢，就是外国媒体签证。那么新规呢，还计划对学业安排增加限制，包括大学生第一年不可以更换专业，硕士生呢，可能会禁止更换科系或者是教育层级，完成某一个学历之后呢，也可能没有办法再修读同等级别的或者是更低等级的课程了。那么报道还说啊，这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因为很多中国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学制比较长，同时呢又大量的依赖 OPT 作为留美工作途径，那么未来毕业后的宽限期也可能是从60天缩短到30天。文章说啊，这背后反映出什么呢？就是美国移民政策方向呢正在发生改变。美国政府今年开始重新强调说，临时身份啊，它就是临时身份，这样呢也是为了减少境内转身份这样的情况。不过呢，目前这个新规啊仍处于联邦审查阶段，还没有正式生效，至少呢还有60天我们可以观望一下。那么如果未来真的是实施的话，听众朋友，您觉得美国留学到底还值不值得我们去操作呢？会不会从此美国留学生和之前相比会大大的减少呢？如果您认为会，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不会，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是什么呢？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在中国呢，现在很多品牌是越来越不像原本的品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奶茶店呢有开始卖香水，连吃火锅的都开始卖露营用品。那么今天的这条新闻就更有意思了，星巴克现在居然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它卖衣服了。我们看到星巴克呢，最近在中国大陆推出了一个新的动作，它的多次啊，在多家门店大规模贩卖服饰商品，包括工装背心、刺绣 T 恤、连帽外套等等，价格呢从人民币279元到459元不等，引发市场热议。表面看呢是品牌在跨界，可是背后呢也反映出了中国消费市场压力正在加大。多年来在中共经济下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呢，大陆咖啡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看到啊，中国本土品牌呢持续用低价格的策略抢占市场，9.9的咖啡成为常态，让星巴克原本高价定位是受到了严重的挤压。 那么分析认为，星巴克现在可不只是卖咖啡，而是开始贩卖品牌情绪价值，因为比起咖啡，服饰呢，还有周边商品的利润要更高，也更容易通过 IP 还有限量这样的策略提高它的溢价能力。但是呢，这种现象其实也反映出中国市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实体消费疲弱，企业呢也是越来越依赖所谓的联名盲盒 IP 经济刺激购买欲望。很多年轻人未必真的需要这样的商品，可是呢，他们通过品牌周边在寻求一个社交的认同感。那么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啊，星巴克中国今年四月呢，其实才刚刚完成和中资机构博裕资本的合资交易，第一次放弃了中国市场的控股权，也被外界视为是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信心转弱的其中的一个信号。那么问题来了，观众朋友，如果一件星巴克的 T 恤衫卖到1000-2000台币，也就是大约人民币200元到500元左右，那么您会买吗？如果会买，请选一；不会买，请选二。欢迎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